好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呢，继续我们的主题啊，建立个人祷告的殿。我们刚谈到，其实我们自己的身体呢，就是一个圣殿，就是一个圣殿。所以只要你还有身体，你就可以祷告，不一定要到会堂里面来祷告啊，只要你身体还可以动，只要你身体还在，你就是有个祷告的殿，一个圣殿。所以当然呢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祷告，不是说一定要到某个定点。耶稣当时已经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我们今天祷告呢，不是到一个定点去祷告，而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，随时随地多方祷告。所以首先我们如果要让我们这个身体成为祷告的殿，我们就像耶稣一样来洁净我们的身体。做买卖的啦，拿掉，就你整个心呢要归属神，而不要再只是思想世上的事情，不要整个心都是在想世上的事。想了半天，每次跪下祷告呢，都是祈求世上的事情。耶稣叫我们祷告是说，第一个要求的是什么？耶稣叫我们祷告，第一个要求的是什么？神国神义啊！你觉得很奇怪吗？祷告是我在祷告啊，但是耶稣却要我们先求神国神义。先求一个好像跟你完全不相干的东西，不是吗？神的国跟神的义，这是当时呢主耶稣教门徒的祷告。我们来请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。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，六章33节，这里说：“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那这些东西呢，取得呢，神都会赐给你们。”为什么神耶稣基督要教我们这么祷告？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为什么？其实有个很重要的目标，我们要想哦，耶稣进到圣殿里面洁净圣殿，洁净圣殿，不是说那些人没有在祷告哦，是因为有很多人去圣殿来献祭来祷告，所以才生意会这么的兴旺，兑换钱的或是卖鸽子的，不是没有人在祷告，是有很多人在祷告，但是耶稣却说这好像是贼的窝一样，像小偷住的地方一样，所以呢他不愿意这样，他说要让我的圣殿，神的圣殿呢成为祷告的殿，不是说没有人在祷告，记好、哦、清楚吗？兑换银子的卖鸽子的是为了要方便的人来祷告，但是耶稣不喜欢这种祷告，这样的祷告在神来看不是一种祷告了，不是，所以他要清除掉，全部清除掉以后再来祷告，就是你自己预备好心来祷告，这才是真正的祷告。那时候祷告是来奉献献祭给神，献祭给神。所以耶稣叫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，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要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洁净你的心思意念。所以他这里这么说，第31节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东西呢天父都知道。马太福音的6章31节，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，你如果不学会先求神国神义，你会先求什么吃什么穿什么？ 所以你整个祷告的心思呢，都是在想世上的事情，这不是神的要的祷告，不是神要祷告。在祷告当中，你要对神有相当大的信心，所以你要洁净你的心思意念，不要让你整个祷告都被你周围的环境来影响啊！今天遇到这个东西我就祷告这个，明天遇到那个就祷告这个啊。比如说你们这个年纪了啊，今天遇到姐妹啊 A 了 A 姐妹，你们说啊这个姐妹不错，主啊求你将这个姐妹赐给我。过两天看到 B 啊，主啊 B 也不错，将这个 B 赐给我。跟着整个环境在改变，你的祷告接着改变，不是吗？今天看这个科系不错，好赚钱，我要读这个科系，主啊让我能够进这个科系。过了两年呢，哎不对劲了，另外一个科系更好，主啊给我另外一个科系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整个到最后，你看你整个祷告没有个目标，为什么？因为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了，所以你变成是说你的整个心思没有一个是心向神的，你是在祷告没有错，但是呢你一直在讲自己的事情。你若一个朋友，你跟他交往，他每次碰到你就跟他说：“哎呦，头痛了、啊！我昨天家我家小狗又生病了，我家小猫又怎么样了？”讲了半天，那等到你要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没时间，我走了。”你这个朋友可以交得下去吗？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如果都只是听你讲话，都要你听他讲话了，等到你要跟他讲几句话，他走掉了。你这种祷告，神不会听的。我们今天都是一样，到神面前来倾吐垃圾，呱啦呱啦呱啦呱啦，垃圾倒完了，走了。神说：“哎，听我讲讲笑话，我没时间，阿门，走了，不是吗？”所以，我们仔细检讨我们的祷告，为什么我们祷告没有办法那么的容易被神听见？我想这里面有一些原因呢，哈。那这些原因呢，是我们自己这方面呢，需要做个检讨，让我们的祷告呢，也能够达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这里主要是教我们，你要先求神国神义，就是说你的忧虑哈、哦，不要将你今天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当做你祷告的主题，不需要。不是说你不能这么祷告哦，但是你要先求神国神义。就你每天所最挂心的是什么？神的国跟神的义。南非教会要怎么能够建立起来？我家的信仰要怎么建立起来？我自己的信仰要怎么建立起来？这都是神国神义的哦。让怎么样让神的国能够进入我的心，让圣灵能够在我心作王，这个就是神国神义。OK， 所以你祷告，你跪下祷告，第一个你要先祈求这个，先祈求这个。主啊，求你坚固我的信心，让我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百姓。那这样我们祷告很容易能够达到神的面前，这样我们的心呢会非常的干净，非常的干净。所以从耶稣来洁净圣殿，我们今天这个圣殿要成为祷告的殿，我们要先洁净自己，先洁净自己。所以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讲，你看耶稣怎么说，24节，马太福音的6章24节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。第一个，神没有叫我们不要去赚钱，因为赚钱是生活的手段，在这个社会必须要有这些钱财才能够过活。所以有个哲学家讲的蛮不错的了，那哲学有时候讲一些事情只是让人思考而已的，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。他说这个世界今天会变成这么乱，会变成这么不公平，原因在哪里你们知道吗？原因在于发明这个钱币，发明钱币，比如说我们的南非币。他说：“以前如果没有发明这些东西的话， 贫富差距不会那么大。为什么？好了，你家很有钱，有一车的香蕉，我家很穷，只有两根香蕉，你比我有钱两个月了，对不对？两个月以后呢，你香蕉全部烂光了，你是没有了，大家都是全部归零了，我两根香蕉吃光了，没有了。你呢？你有很多香蕉，烂掉了。所以如果没有这个钱币的话，东西呢都会坏掉，都会过去，你就不能积财啊，你就记不起来了，因为这种东西都坏掉。蛮有道理的，蛮有道理的。那今天因为有这个钱，所以它不会坏啊。我越多越多越多越多，你没有办法，你吃两根香蕉永远比不上我，永远比不上我。所以其实赚钱只是一种生活的手段，它我们不能去崇拜它，不能以它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，就是我一生就是为了追随它，钱跑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，不是这样。那我们今天是很多人是为了追钱而生活，追钱而生活，这个不是错误，记住哈，这是生命的要活下去的手段。但是在这之前有一个更重要的，要敬拜神。敬拜神，敬拜神跟生活平稳是不冲突。我们今天常常认为说拿时间去敬拜神是浪费时间啊，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关店呢，啊，一直一直的开店，开到累死了，没时间聚会了。你跟他勉励说至少安息日关个店来聚会吧，困难。所以我就跟他们说，尤其我们在南非，我说你家隔壁那个印度店或是巴基斯坦店，你们见过吗？你们那边有没有？他们有什么特色？对呀，关多久？一两个小时。你看这些人呢，我们说他们是外邦人了，我们说他们是不认识真神的人了，我们说他们是没有圣灵的人了。他们礼拜五管你生意好不好，哗关店干什么？去祷告，去祷告。那我们这些有圣灵的没有罪的属神的人呢，关不起来，哇不行了，一关的话钱就跑掉了。那些巴基斯坦店印度店倒了没有？有没有倒掉？也没有倒掉啊，一样赚钱呢。那为什么人家敢？为什么我们不敢？思虑太多，我们这点及不上别人，思虑太多，不敢求神国生意，不敢，因为恐怕浪费时间，恐怕我说求神国生意，我就没有时间来照顾我的生活，这个马门会溜掉了，钱会跑掉了。犹太人，那虔诚的犹太人，他们是整天礼拜都关起来，管你生意好不好，就关，就关，也没有比较穷。所以我说，我们今天在神的大恩典之下，我们反而失去了信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心没有洁净，我们祷告很多，为什么没有果效？为什么信仰建立不起来？因为我们这个圣殿里面太多杂物了，都是兑换钱的，那卖鸽子的，一祷告跪下祷告说，主啊，今天美金这么高，我这个什么，我们这个南非币又开始贬了，我要当时买多少美金，要分多少南非币，不是吗？哎呀，今天这个鸽子只卖五毛钱，明天可能是一块钱，这个布啊，这个多少钱，明天要怎么样，你祷告一直想，主啊，要让我做什么事情呢、啊、你一直在祷告没有错，你一直在祷告没有错，但是这种祷告神厌烦，神厌烦。不是你不能这么祷告，但是你不能一跪下来就这么祷告，你不可以这么做。你跪下来先，主啊，求你兼顾我的信仰，兼顾我的家庭的信仰，兼顾整体教会的信仰。才几秒钟，试试看吧。你们以后祷告就这么祷告，跪下来感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啊，求你眷顾我的信仰，家人的信仰，南非教会的信仰， 全体弟兄姐妹信仰，接着你去求你的生意好了，因为神说先求神国生意，先让你的心干净一下。其实当你先求神国生意之后，你会发觉到，我自己的经验呢，会发觉到去的呢不说也没有关系了，你会突然觉得很平静，就会突然很平静，或者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很亲密，那这个一亲密哈，你就觉得说很多事情不用讲了，就像你碰到一个好朋友一样，好像你有很多事情好像不用讲了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就知道说你可以帮我了，不是吗？所以这里说哈，耶稣说我们不可以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不可以。神是敬拜的，马门是拿来用的，你不能当作他是你人生的目标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25节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不要为生命忧虑，不要去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。26节，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面，你们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这里神要让我们想一想，想一想，你看天上的飞鸟，不种也不收，神都养活它了，何况是你们神的儿子？难道神会养他家的小狗不养他家的儿子吗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？像家里面的狗养得胖胖的，然后儿子饿死了，有没有？我看应该是没有吧，所以这个人脑袋有问题，不是吗？所以说神说，你看天上的飞鸟，看一看，不种也不收，神都养活他，何况你们？何况你们？你看全世界60亿人口，我常这么想，60亿人口，我们绝对不是最贫穷的那批人，绝对不是。我看过比我们贫穷100倍、1000倍的人都有，还是活下去，还是活下去，也没有饿死。当然有饿死的人，这我们不可否认了。那这很多是因为政治的因素了，让他们没有办法耕种的，或者是天灾的因素。所以其实神会眷顾我们的，神会眷顾我们的，我们不要去忧虑这些。27节，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硕数多加一颗呢？你们哪个人能够因为烦恼，我一直想我要让生命更长，我要让生命更长，就可以更长，有没有？既然没有的话，那你还在忧虑什么？你还在忧虑什么？所以我说，我们要对神要一个相当大的信心。我们如果对神没有相当大的信心，我们心呢静不下来，我们心静不下来祷告了，那这就相当的遗憾了当你没有办法静下心来祷告神，你的祷告就会非常的混乱了，非常的混乱那虽然你祷告很久，却不见得呢能够得到神的垂听。所以我们首先要先洁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干净下来，能够干净，没有别的思虑，没有别的思虑，唯一的思虑是什么？求神国生意，求神国生意所以接着耶稣就讲说了，他说28节，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他不劳苦也不纺纱让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呢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及这朵花，还不及这朵花。30节，你们这小心的人啊，野地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到炉子里面了，神还这样的装饰他，何况你们呢？31节，所以他就说了31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忧虑，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所求的。三十三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呢都要加给你们。我们要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，那这些你没有求的，神一样会给你。圣经里面有个例子啊，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，就是所罗门王的例子。当神跟所罗门王显现的时候，他就问他说你要求什么。结果所罗门王求什么？智慧。谢谢啊。所罗门王求了智慧，那神是不是只给他智慧而已？神说好，很好，你只求智慧就给，只给你智慧，是不是这样啊？神给他是给他许多他所没有祈求的啊。那所罗门为什么求智慧？为什么他求智慧的原因是什么？好，非常好，因为他当国王，他要治理全国的百姓，他自己认为呢他没有这样的能力，所以呢他求神呢赐给他智慧，让他能够来治理神的百姓，我们来请看啊，历代志下的第一章，历代志下第一章，我们来请看第十一节。第一章的十一节，这里啊，耶稣对神对所罗门王说：“我已经立你做我民的王了，你既有这心意，并不求钱财、丰富、尊荣。”也不求灭绝那恨你吃人的性命，又不求大寿数，只求智慧聪明，好判断我的民。我必赐你智慧聪明，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。这里因为所罗门王他跟神祈求的只有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今天做王了，但是百姓这么多，我没有办法来治理他们，所以呢祈求你赐我智慧，在第十节，求你赐我智慧聪明，我好在这民前出入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？那神就说了，因为你只求智慧好判断我的民，在十一节，就是为了我的民，为了我的百姓，你求智慧，而不是为了你自己，为了管理好这个教会，我要管理好这个整个省的百姓的国家，你求智慧，那很好，你所没有求的我也给你。所以可见当时所罗门王心非常的干净，他没有想说我要很多的财富，要很丰富灭绝我的敌人，没有，他唯一求的是那省的国要怎么样被治理起来，所以这些故事当中再次的告诉我们，你的心，你这个祷告的殿要先洁净好，将你的心思意念洁净清楚。这样的祷告你们可以试试看，真的，从等一下的开始的祷告你们可以试试看，你每次跪下来先感谢神，先为教会祷告，就两三句就好，试着让自己能够先想到整体的教会，没有错，你有很多的困难，就像所罗门王一样，没有错，你有很多的困难，你有很多的要求，因为当一个国王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要军队要强盛了，要怎么样怎么样了，但是他最在意的是什么？那神的百姓要怎么来治理？所以我们今天神，所以我说神也给我们南非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因为我们南非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环境， 在这个环境底下呢，每个人的信仰都很波动，都很波动。我们就先求祷告，求神让每个人心都能够安静下来。第一个，你心安静下来；第二个，你家庭的心要安静下来。不要每天开口讲的就是说，哎呀，怎么样了？这边太危险了，那边太危险了。你讲了半天，又能够怎么样？又能够怎么样？安全就这个这些暴力的事情就会减少吗？也不见得。不是不可以谈，而是要存着不害怕的心来谈，存着不害怕的心来谈，而不是谈到最后吓了自己了，将自己吓住了。所以我们第一个，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求，求神让我们每个人的心能够定下来。主，我感谢赞美你将我带到这个地方来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你要我在这里做什么？建立信仰，个人的信仰，家庭的信仰，整体教会的信仰，我能够为教会做什么？那接着你求你的吧。主啊，我第一个店今天生意不好，希望明天好一点。第二个店今天生意也不错，希望明天更好一点。第三个店不是吗？想一想，我店也是蛮多的呢，不是吗？我看这里很多人，我才认识一个五家店。我去认识一个人哦，一个区一个小镇啊，一排街五家店都是他家的，卖的东西都是一样，一五电器，一五电器，一五电器。第一间是专门卖衣服，第二间卖电器，第三间呢卖衣服电器，第四间衣服电器，第五间是衣服电器。啊，说奇怪，都开在一起，前后不到100公尺。哎，我想奇怪，怎么有这种开店的方法？可能是怕别人买下店来跟他竞争吧，就一直买啊。这个很多事情哈，我们要好好考虑了。店集中，不见得就是对你不利，懂吗？像在法国，卖水果的全部在一个区，全部都是卖水果的，哦。卖衣服的在一个区全部是卖衣服的，莫斯科也是一样，你如果全部买下来，你怎么买得下来啊？其实因为都很集中，人都往这边跑过来，你生意不见得会不好。为什么不是？我们总害怕隔壁那个店给人家买去了，那就会跟你竞争的，所以买下来。但是问题是一条街啊，随时有人要开店了，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，家里五六个人开五六间店，大家都累死了，哎，都是一样的店，所以我觉得很奇怪，说哎呀，这种生意在做什么？真的不懂，我不懂我们这边做事的方法，不懂。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思虑太多，思虑太多，没有办法专心依靠神，没有办法。这些当神要祝福你哈、哦，像约瑟了，像约瑟哈。你们都知道约瑟的故事吗？他被卖，他当奴隶，他当宰相，这当中的过程，他从奴隶变宰相，总共几天？总共几天？他做了什么奴隶？他没有做任何奴隶。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当宰相，从来没有想过。一夜之间，神让他成为宰相，就一个晚上之间变成宰相了。你要怎么去说他？不是吗？他唯一保守住的是什么？信仰。在整个患难里面，被卖，下到监狱里面，整个过程他唯一没有失去的就是信仰。当他抓住了信仰了。好像什么都没有了。他那时候唯一的要求是什么？他跟那酒镇了、啊、唯一的要求，让我能够回家。你跟国王讲，我没有犯罪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要回家，就这样子而已。一切零了、啊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神却让他一夜之间成为宰相。所以，要相信神的祝福了，要相信神的眷顾。 人是要努力，但是在努力当中，第一个要努力的是什么？保住信仰。但是我们这边不是，我看我们这边不是，我们在努力当中，第一个放弃的是信仰，什么都可以丢哦，那些那衣服再怎么破烂呢，都认为说还可以卖，所以也舍不得丢，50块的变20块的，20块的变1块的，哦，全部丢在那边还可以卖，就信仰丢得无影无踪，丢得无影无踪。跟他讲祷告也不祷告，我不会祷告的，我说你从小受洗是不是？从小受洗不会祷告，真的，我不骗你哦。我一次去访问一个地方，也是我们在南非，跪下祷告，哎，怎么只有我跟陈执事的声音？我吓了一跳，我说阿们，跟他们讲一次，你们都变成祷告是不是？他跪在那边，都是信徒，都是信徒。有一个弟兄，我去看他。当然呢，我们去访问人最后都会祷告嘛，哈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你是不是从上一次传道访问到现在，这是第二次的祷告？他说是。我说如果这样的话就不用祷告了，没意思。上一次传道来访问，可能是1年前啊，传道啊祷告祷告，你就跪下祷告；传道走了，你就不祷告了，一直到现在传道又回来访问了。哎，这祷告你有祷告了，我说这种祷告就不用了，免了，不需要了，没有意义，因为你已经不要的东西了，你已经抛掉东西，我捡回来给你做什么？如果你自己不想要，我强迫给你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。所以我就用道理告诉他，我说你自己要自己捡回来，你要自己捡回来，因为这是你跟神的关系，不是你跟我的关系。你说自己都不想祷告，那我每次1年来跟你祷告一次做什么？没有用。所以你看这些人，神能够改变他们很重要的因素，就他们抓住信仰。其实当你抓住信仰，抓住神国神义，让神国神义先在你自己这个祷告殿里面建立起来，让你自己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祷告的殿，让神的国在这里建立起来。不管你在监狱也好，在什么地方也好，总是有个神的殿干净的在那里，那这样你就有翻身的机会了。但你也是一样，所以你不要用太多的思虑去想说要怎么跟隔壁的来跟他竞争，他不管我也不管，不是吗？我关去祷告，等一下他偷偷做生意，我客人都被抓去了，所以互相恐吓。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是一样，因为店开隔壁不讲话了。我们去访问的时候，你曾经说，哎，隔壁不是有个店，那弟兄请他过来一起聚会啊，到你店来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们就闹翻了。为什么？生意，他怎么可以开在我隔壁？就这样，所以这种信仰建立不起来的，绝对建立不起来。因为你内心里面已经失去对神的盼望，你不相信说神会替你工作，你不相信，你若不相信神怎么工作？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，诗篇的46篇，诗篇的46篇，46篇的第一节，我们看第一节哦。这说神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诗篇46篇的第一节，其实这一节呢是最适合我们南非的。我们南非第一个需要安全，那我们真正的安全在哪里？在神里面。神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不只是躲在神的保护之下，而且能够有力量，而且能够帮助你。这个你相信吗？这个你相信吗？所以要抓住它。你抓住了这个，你到处有避难所，你到处有力量，你到处有帮助，谁能够对你怎么样？所以他说，所以呢，地虽改变，山虽然动摇到海心， 其中的水虽然是非常的翻腾，海鹰长起来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你外在的环境再怎么乱，我都不害怕，我都不害怕。为什么？第五节，因为神在其中，这个城呢必不动摇。只要神在我们当中，这个城是不会动摇的，你这个家不会动摇的，甚至你可以说你这个生意，如果神祝福它，不会动摇的，不会动摇的。它有它的起伏，但神有它更好的美意，常常是这个样子的。不要去太挂心了。所以接着呢，我们看第十节。第十节神说了，你们可能第十一节吧，第十节神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偏地上被尊崇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这是神对我们讲的话。我们谁敢休息啊？要叫他聚会，哎呀蠢到不行了，哎呀哎呀，讲了半天，我说你看人家隔壁的那个巴基斯坦人就好，他怎么敢关店？你怎么不敢？为什么这么奇怪？他每个礼拜五哇关下来一两个小时。今天你既然相信神，你就关下来一两个小时敬拜他，有什么困难？不敢。所以我们的信仰出了问题，也因为出了问题，所以让你不安，很不安。外在的环境不安，内在的声音又不安，你整个心都很乱。心一乱起来，你怎么能够静下心来祷告？你每次的祷告一定都是非常混乱的祷告了，都是求那些你认为很重要的东西。其实神不听的，神不听的。所以神说你们要休息，不是说你们不要做事，而是要将你们的心静一静，静下你们的心来。要知道我是神，你们休息，你们不要动，我来做给你们看，我来做给你们看。所以我们要懂得休息。那这个休息不是睡觉啊，不是去打电动玩具，休息来敬拜神，来敬拜神。所以你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每天一定要休息祷告敬拜神，拿出时间来祷告敬拜神。你的功课绝对不会因为这样而退步，你的生意也不会因为这样而退步，绝对不会的。反而神会带领，而且呢，你信仰会得到坚固。所以我很希望说，你们建立自好自己的信仰之后，要让你们的家庭也建立起这个信仰来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都能够静下心来敬拜神，尤其安息日。腾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，至少来敬拜神，不要怕，就关吧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不要每天说我是神，我是神，我会帮助你，结果那什么都不让我做，什么忧虑都是自己去做，啊！所以神说要先求神国神义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要让我们的心洁净，不要忧虑这个，不要虑那个。你就专心的以神国为念，等到你这么做了，去的呢我来负责，去的我来负责。所以我们要建立祷告，要建立起个人祷告的殿呢，第一个我们要先洁净自己的心，洁净自己的行为，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，不要让我们祷告相当的混乱，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，一直求别的东西。这个不是不能求，一定可以，你可以求你的职业，求你的事业，求这个都可以求，将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。但是有先决条件，要先求神国神义，先求了再求第二个，表示说你内心所挂念的这个不是第一，不是第一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一节呢就到这里结束。我们现在请一起默祷。